三知识。天台式教育现在开始讲原教。正文在第二十七页，第二十七页从后边算来第二行，赐名原教者。那么其次说原名原妙，那个名字啊错了，不是光明的明，是名字的名，就是这个原这个名称是做原妙的解释。本来这个一般木板古书很少错字，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偶然呢也会有一两个。那么这本书啊，前面倒是没有发现什么错字。那么这个名字啊，因为同音往往会发生这种的错误啊。那么这就是在刻的时候刻的人没有注意，那么因为这个名字的名跟光明的名同音啊，那么就发生这种的错误。我起初也以为他是用这个名字，那么查遍所有的古书跟藏经的原本通通都是名字的名，只有这一本印作光明的名，所以可见它是错误的啊，自己把它改过来啊，把那个名字旁边写个名字的名，把光明的名把它划掉。现在讲原教是第四啊，那么藏通别圆化法四教啊，那么前三教讲完了，现在开始讲原教。这个科判一样的分三段，第一是标，第二是第三节啊。标就是标出原教的名目，赐名原教者，这一句就是标啊，赐名原教者，只这一句话就是标啊。这里所谓原教啊，因为前面别教说完了，其次说原教。什么叫做原呢？下文是有解释，现在先简单说一说。原以不偏为一，不会偏，原处处周到啊。原以不偏为一，它的意义就是不会偏移任何一边。而这个原教里面所讲的理论呢，是最高的境界啊，顺理最彻底啊，断惑最究竟，所证最高点啊。那么就是所有的佛法里面呢，原教才说的最究竟最彻底的教法啊。当然它的理论是超出一般啊，这个我们所能想象的，不是我们能够想得到的，有许多呀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古德解释说，这个原教所说的道理呀，是说明这个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的啊，这个地缘六度等等诸法。所以他在四地里面是说的无作四地啊，不假造作，本来如是，当体即真啊。所以在原教里面讲这个四谛啊，苦谛，他说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一切诸法当即就是真如，无苦可舍，苦不可得。因为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等一切诸法，这世间三界六道里面所有的果报上的一切诸法当即就是真如啊，没有苦可以舍的，苦不可得。那么这个境界啊，它就是直接看到经题，不说外相啊。如今作气，气气皆经啊。例如说用这个纯经啊去做十法界一正二报一切万物啊，那么 他不说外面的差别相。哦，这个经虽然是经啊，可是它的外相是人，是菩萨，是佛，或者是下至地狱恶鬼畜生，乃至一切种种的差别相，他不看这些，只看当体即经。那么这就所谓无苦可舍，当体就是真如啊。碎竹黄花无非般若啊，青青碎竹啊，即是菩提啊。因为他以这种境界直接看到他的诸法的离体啊，当体就是真如自性，当体就是诸法实相，并没有那些苦报啊苦的意义可以说明的，无苦可舍啊。那么这是原教的无作苦地。至如己地吗？己地就是烦恼造业，可是他也是直接看到他的本源啊，烦恼即菩提，无明尘劳当体就是菩提。既然无明尘劳当体就是菩提，那也就没有烦恼可断啊，烦恼也不可得。无明当体就是菩提，烦恼不可得啊，所以无极可断，没有极可以断的，没有烦恼可断啊，那么业也不可得。那么这是直接看到诸法的本体。那么至于道地，在原教的看法，边邪皆中正，无道可修。边是边见啊，邪是邪见，无论是边是邪，当体就是中地，就是真法啊。边邪皆中正，无道可修，道也不可得啊。这修而无修，无修而修啊，这是原教的道地啊。他无所谓什么中边正邪这些名相啊，都是假的，他直接看到诸法的体性啊，所以说无道可修。那么灭地吗？生死即涅槃啊，无灭可证。生死当地就是涅槃，离开生死没有涅槃啊，因为有生死才说有涅槃，因为有众生才说有佛，众生不可得，佛也不可得啊，因此无灭可证。这是原教的灭地。这种理论呢，都是超出三界外的圣人的境界，不是我们六道凡夫所能想象的。我们只能两信啊，深深的相信佛说的法必定有它的特殊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所以叫做不可思议。十二因缘也是不可思议的，不生不灭十二因缘，流转门也不可得，法灭门也不可得啊，流转法灭当体就是诸法实相，所以十二因缘也是不生不灭，也是不可思议。那么他所说的无论是三谛，说三谛圆融啊，三观一心中德啊，无论四相理性当下具足啊，四即离而理即是，理是不异不二啊，他不离别，不是有接见，不是有见次啊。那么他只是这种教理啊，只能教化这个最上根人，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只是为这个最上圣者说，普通大圣根性还不能接受，是最上的大圣根性啊，也就是所谓一佛圣才能接受这个教法，所以这就所谓原教。那么原教菩萨，这个原教的根性的菩萨呀，他在四谛当中以戒惑的灭谛为入道的出门，别教是以戒惑的道谛为入道的出门，所以他有见次。而原教他是以超出三界外的灭谛为他修道的出门啊，所以当体呀、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这是至高的境界，不是我们所能体悟。那么我们只能知道哦，有这么一回事，有这个道理，可是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啊，在我们凡夫里 烦恼就是烦恼，菩提归菩提啊，不能相继啊，生死就是生死，涅槃就是涅槃，也不能相通。那么这是凡夫的境界，上面所说的都是原教佛的境界啊。那么这就是标，先标出原教的名目，是名原教者。下面是解释啊，解释的时候啊，解释分两段，第一是名一，第二名位次。先解释原教的名相，它里面所含的意义叫做是名一，然后说明原教的修正位次，叫做名位次。现在就先讲第一是名一，解释原教的名目意义啊，有两段，第一是原意，第二名功用。先显示原教的这个名相上的意义，所以下面就是先列出这个名相来。原这个原教的原呢的意义啊，原名圆妙、圆满、圆足、圆顿，故名原教也。这一行文字啊，就是解释这个名义啊，说明它的这个圆的名字的内涵的意义啊，就是越这个圆妙、圆满、圆足、圆顿四种意义啊，来解释这个圆教的意义。第一，这个圆就是圆妙啊，圆教所说之理呀、啊，最为微妙、圆妙。怎么叫做圆妙呢？三谛圆融，不可思议，所以叫做圆妙。真谛、俗谛、中谛这个三谛之理呀、彼此圆融，真中具备俗谛、中谛，俗谛中同时具足真谛、中谛，中谛中同时具足真俗二谛，三谛圆融。这种境界不是我们所能了解，是佛的境界，不可思议。所以不可思议就是妙。智者大师解释这个《妙法莲华经》他解释那个妙法的妙字，妙名不可思议也。什么叫做妙啊？妙就是不可思议。这个微妙啊，就是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这种的境界才叫做妙啊。那么这是用妙来解释那个原意，也叫做圆妙。其次说到圆满，什么叫做圆满呢？三义相继，无有缺减。三义相继，无有缺减，所以叫做圆满。说理最圆满，这个圆呢，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说大，它大到没有这个大之外的东西，因为这个大就是周遍的啊，无处不变，最圆满的啊。所以他说你随举一发就具三发，比如说说三谛就是一谛具三发，三谛彼此互相圆融。说三观啊，真中具假中，所以一真一切真，假中皆中啊，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说假观，一假一切假，空中皆假。说中观，一中一切中，空假皆中。所以凡是说理呀、都是三一相即，互相圆融啊。那么随举一发，就具一切发。所以华严经说，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解一。那么一切法当下具足，没有一点点缺少的，这就叫做圆满啊。那么也就是显示这个原教里面的说理呀、最彻底、最究竟、最圆满，没有比它更殊胜、更超胜的了，所以叫做圆满。其次用圆足来解释那个圆意，什么叫做圆足啊？圆见四理， 一念具足。天台讲这个一念三千啊，就在我们当下一念心中记住十法界，每一个法界都又具足十法界，那么就是成为一百个法界，每一个法界里面有十个如是，就是法华经啊，那么里面所说的啊，相信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啊，那么如是相如是性一直到如是本末究竟等，这十法叫做十如是啊，每一法界有十如是，一百个法界就是一千个如是，这一千个如是再配合啊五蕴啊跟众生国土，每一法具一千法，那么就是所谓三千性相，一念当下具足这个三千性相啊，理具四照两重三千，一念具足，这个叫做圆足。这个道理啊，必定要彻底了解这个所谓一念三千之一啊，才能明白这个原一，就是圆足，圆满具足。无论是四相理心啊，都是同时具足三千的意义。理具理本来具足三千啊，是四相上的表现，四相当体也是三千，理具四照两重三千，一念具足，这个叫做圆足。其次用圆顿来解释，这是说他所修正啊，所断所证呢、啊，都是顿超的。什么叫做圆顿呢？体非渐成，他所证的离体不是渐次成就的，当下就是啊。他的教体本来就是圆融的啊，本来周遍的，这就是圆一。他的离体本来就是如是啊，不是渐次而成的，非渐次成，所以叫做顿啊。那么所谓顿呢、啊，他的皆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他的断烦恼一断一切断，一伏一切伏啊。所以这些道理就是显示他圆顿，不是按照次第没有渐次的啊。那么这个《楞伽经》里面说的初地即为八啊，无所有何次，初地当下就是八地啊，那么八地当下也具备初地啊，那么没有什么次第不次第，这是圆教的顿意啊。这些道理我们只能呢凭这个文字上知道有这么这些理而已，那么要体会啊，没有相当的功夫是不容易的。他的顿超啊，不落见次啊，因即果而果即因，因果不二，这种的境界那就是圆顿。上面所讲的就是四圆一啊，说明他圆教的意义啊是含是这些道理。其次说明他的功用，明功用啊，正文里面所说的啊，所谓圆福、圆性、圆断、圆行、圆位、圆自在庄严、圆建立众生，这就是显示这个圆教的功用。圆教的道理的功用啊，具备这些道理。所谓指下文来解释上文啊，什么叫做圆福？圆福无住烦恼，圆教的修正，他能福祸的时候啊，同时顿福啊，五住就是四住再加无名住地啊，见祸为一住，思祸分三，欲色无色分三啊，那么就是四住了，再加根本无名，无名住地就是五住，这五住烦恼同时顿福。修圆教的根性，他顿时能够把这五住烦恼同时压伏住，不使他升起现行，这圆伏五住叫做圆伏，伏啊就伏惑，把烦恼种子的作用啊把它压伏住，使他不能升起现行，好像石头压草的根情况一样啊。那么他能顿时圆伏五住烦恼，不像前面的别教啊他要次第来 啊，那么一步一步见惑思惑，慢慢的断福。他这里是顿时福界烦恼，圆性就是彻底正性到这个诸法的常理，圆常正性啊，常住之理呀啊，一法具一切法啊，那么随举一法，法法具足啊，那么这种的道理，他当下能够彻底深信，所以叫做圆信啊，就是所有的教理啊，无论多广大、多深、多长啊、多圆，他同时顿时能够彻底信入，这就所谓圆信。圆断指他断烦恼的时候，一断一切断啊。所有的烦恼顿时而断啊，所以叫做圆断，断一烦恼顿时断所有的烦恼，所以圆断。圆行论他修行的时候，一行一切行，随修一行啊啊，诸行具足，所有的修法通通具备啊。例如说修一法，一切法去向于这一法，是去不过，不能超过这个范围，所以叫做圆行，修一行具备一切行，一行之中同时顿具一些种种修行法门。圆位是一位一切位啊，正到一个位次的时候，所有的位次顿时具足啊，那么这个叫做一位一切位，就是圆位。论上求佛道方面，上求佛道圆教顿时能够圆自在庄严啊，自在就是他不假功用啊啊，能所一如，当下具备一切道理啊，通通都是顿时具备。所谓以一心三谛为所庄严，一心三观为能庄严，以三观证三谛，用三观的智慧来求证三谛，那么三谛就在当下一心中本来具足，三观也是一念心中当下具足，所以一心三谛为所庄严的境界啊，修一心三观为能庄严的这个地理的这个智慧啊，理为所庄严，智为能庄严。一心三智，修一心三观啊，能庄严这个本有的所有的一切功德，当下具备，就是佛果上的万德庄严，就凭这个一心三谛、一心三观，同时顿时具足，能所庄严，这就所谓圆自在庄严。论下化众生方面啊，圆自在庄严是上求佛道的意义。下化众生，原建立众生啊，他用四悉檀啊，顿时普遍利益一切众生。他对于度众生的方法，就是以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四悉檀，悉通通那个悉，细节的悉啊。《大智度论》里面呢说四悉檀。第一叫做世界悉檀啊，使众生得到欢喜的利益。第二叫做为人悉檀，使众生得到生善的利益。第三叫做对治悉檀，使众生得到灭恶的利益。第四叫做低义悉檀，低义悉檀就是使众生入理的利益，正理的利益。悉檀呢，悉就是通通了，隆重通通，檀呢就是布施，檀哪的简称，檀就是布施，悉檀简单说通通布施，对于度化众生方面通通布施，那不是只是说那个财是法是灯，他这个通通布施啊，就是使众生断烦恼证菩提啊，最起码他说法使众生生欢喜心，这个叫做世界悉檀，欢喜的利益，就是按照世间法使众生生欢喜心 啊，他虽然还不能深入，先说浅的，让他对世间法上能够了解到佛法啊，那么就是在世间法上求证菩提啊，明白佛法，那么使他升起欢喜心，这个叫做欢喜的利益，世界悉檀欢喜意，为人悉檀就生善意，为就是啊这个因为的为呀、啊，为读气声，为为了众生，要使他生善灭恶，使他生起善法，所以叫为人悉檀生善意，为了众生要度化他，要使他生起善心，所谓众善奉行，要使众生众善奉行，那是完全为众生，使他断恶修善的功用啊，越修善边叫做为人悉檀生善意，对治悉檀灭恶意，灭恶的利益，对治就是还有各种对治方法，比如说不净观来对治贪欲啊，这个慈悲观来对治嗔恨，这些对治的方法目的就是要断除众生的恶法，灭除众生的恶法，所以叫做对治悉檀灭恶意啊，那么由浅入深，使众生能够断恶修善，那么对治悉檀越诸恶莫作方面讲，所以佛法无论你说多深多高，还是从前做起，第一步啊，还是要使众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所以先做到这一点呢、啊，然后慢慢深入，最后使他入离，所以叫做第一义悉檀入离义，用第一义悉檀呢来度化众生，使他去向以诸法的离体，而由此证入这个一心三谛之理呢，所以叫做第一义悉檀入离义，第一也就是理呢以第一义谛之理呀、啊、来开导众生，使他去向证入于这个一心三谛之理，这就是所谓原建立众生啊，就是建立度化众生的方法，播出这个四悉檀啊，四悉檀呢普遍利益一切众生，这就叫做原建立众生啊。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显示原教的功用，显示说原教的功用，原教的教理的功用啊，福祸顿时伏五诸烦恼啊，论性彻底深信圆成啊圆满常住之理。论断烦恼，顿时一断一切断；论修行，一行一切行；论正位，一位一切位。啊，论上求佛道，啊，以一心三谛为所庄严，一心三观为能庄严，那么就是圆自在庄严。论下化众生，就是以四悉檀普遍利益一切众生，圆建立这个一切众生，所以叫做圆建立众生。这个道理都是无论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个角度来看，原教都是最高的最圆满的啊，无法不具无法不变的，这就是说它的功用。那么把这一段文对照那个别教的啊八种意义啊别教开头讲的那个八种意义，它的修行的次第一一比对起来，就可以知道这个原教的圆融啊不是淡中啊，是圆中，圆融中道之理，就是大概如此。我这只是按照这个大意啊，顺着文字做一个简单解释，不能深入细讲，深入细讲啊不容易了解。如果真正要研究这个道理，要自己去下番功夫啊，比如说这都是说在天台三大部啊，法华玄义、法华文具、摩诃止观，把这三大部的教典下番功夫之后啊，才能体会到上面所说的这些道理啊。这个每一个圆都要把它解释到彻底，这是困难的事情啊。有些道理不是用讲的，说不出来的，说出来的都是方便仪啊。下文就有说到啊，那么没有办法，不得已用一言文字表达，表达的都不是究竟。文字表达出来的都不是究竟的啊，这就是所谓是名义啊。 其次名位次，说明原教的位次啊。这里有两段，第一总名，第二别师啊。先总名啊，然后别师。总名的正文，看就正文啊。诸大圣经论说佛境界不共三圣位次，总属此教也。这总指大藏经里面的大圣经，所有大圣教典，无论是经是论啊，里面凡是说到佛的境界的，凡是说到佛的境界的，那通通都是原教的理论啊。而这个一佛圣法呀，不以三圣共有啊，所以不共三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那么这个菩萨就是是指别教以下，前面说过藏教、通教、别教都有菩萨。那么这是完全属于原教的一佛圣法，所以不以三圣共啊。那么如果说这类道理的，通通都是属于原教，总属原教也啊。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法，一旦实教当中啊，除掉这个欧含啊，欧含十里面没有选入的原教的道理之外，其他的方等教典、方等般若啊、华严，这些通通都有原教的意义啊。里面凡是说到一佛圣的教理，那通通都是原教的意义啊。这是总名。下面别师分别解释这个原一啊、原教的位置，有两段。第一，一经名位；第二，六机判位啊。先阅经啊、这个大圣经里面所说的原教的位置说过之后啊，再总合起来，用六机佛的意义啊来判定啊。判定这个众生本有佛性，到究竟成佛所经过的六个阶段，所以叫做六级佛。那么现在就先依经名位，依照经论里面所说的原教的位次来加以说明。这里有两段，第一，依诸经通释；第二，举二经别名。先根据所有的大圣经里面提出几种来说明，说明它里面所说的原教的这个位次的意义啊。每一部经把它摘要一部分下来说明啊。那么下面所列出的经啊，有法华经、华严经、维摩经、般若经啊，这些教典。那么说明这个原教所有的修正位次啊，但意思啊都是很包含的，不像别教啊很详细的一个一个列出来的啊。那么这个一诸经通释里面啊，这个不另外再一一分别，因为这个正文里面呢它都有标出这个所因的经的名目啊。先列出这个法华经所说的，看入正文。法华中开示悟入四字，对原教住行相地词四十微，这一段是引证法华经。法华经里面呢并没有说明修正位次，这是智者大师根据方便品里面一开头说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这一大事因缘是什么呢？就是要使众生开佛之见，开示示众生的这个佛之见啊、使众生悟佛之见，使众生证入佛的之见，所以叫做开示悟入佛之见。佛出现世间的目标就是要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见，这就是佛出现世间的本怀。 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他的用意啊，就是要使众生开示无漏佛的之见。那么因此智者大师就是按照这开示无漏四个字啊，把它配合这个修正的位次，开配实住，是配实行，悟配实回向，入配实地，用这个开示悟入四个字来配合四十个阶位啊。开就是实住，开始破无明，初住就破无明啊，开如来藏，见实相离，所以叫做开，就是啊，表示这个实住的位次，从初住开始啊，破无明正法身。是显示实行威啊啊，惑障既然断除了，烦恼断除了啊，这个佛的知见已经显现啊，那么十方法界一切功德同时显示分明啊，就在行位中啊一一啊表现出来，所以叫做以实行啊啊来配这个事。悟是开悟的悟呢啊，实回向威，他把所有的障碍都能去掉，真如自信使他显现，那么十方法界一正法界之理当下分明，四理圆融啊。那么到了这种境界，那就叫做实回向位，就叫做悟。入是正入，正入啊，到了实地已经啊，对这个四十二品无明快要剖经了。所以可以说的已经证入这个将近就近的这个果地，所以叫做入，入就配合这个实地位。到了这个圆教实地，四地圆融，自在无碍啊，那么任运度化众生，任运上乘佛道，所以入就配合实地啊，用这个法华经的开示悟入佛之之间呢，来配合住行相地十个啊、四十个阶位。那么这是平经里面的文字啊啊，它所有的内涵，把它表达出来，认为有这四十位，这在法华玄义里面呢、啊、有一一详细的说明，法华文句里面解释到这个开示悟入的时候，都有一一细细说明。那么还有其他的道理呀、啊、要详细在这个文句里面。其次是引证华严经啊，前面说住行相第四十位就是用开示悟入配合啊，那么是法华经说的，现在引证华严经的啊实住平发心住啊，的发心住所说的话呀啊，初发心时变成正觉啊，说这个初发心住当下就成佛了啊，所有慧身不由他物啊，这四句话呀就是华严经说初住菩萨所证的境界啊，所以华严经他说初发心的时候就成佛了，正觉就是佛，初发心就成佛，这个初发心不是普通的初发心，就是实住的第一发心住，实住第一发心住啊，菩提心才算圆满。所以这个真正发出菩提心来的发心住啊，这个时候他就能够分身百界中。现在讲的是明这个圆教的位次当中啊，一诸经通时通途说明这个圆教的这个位次的意义啊。那么这前面引证过法华经华严经啊，里面所说的这个比较是有说到关于这个位次的意义。接下来引证这个维摩经，维摩经里面所说的只是说原意原教的意义，而并不是在判定位次。前面说的如果有人到了这个占卜林中所闻到的香味闻不到其他的味道，只能闻到这个占卜花香，就小黄花的那个香味啊、那么用这个来比方说，现在来到这个维摩藏师 维摩居士所住的这个藏寺里面呢，只听到究竟佛果的道理啊，实闻佛法，所以说唯闻诸佛功德之相啊，唯只是单单只是听到佛果上的无量功德的种种香味啊。那么这个道理啊，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在圆教里面呢，每一法都是究竟圆一，无法不圆啊，进入圆教来，法法皆圆了。那么这是显示圆一，又云入不二法门。维摩经的第九品啊，叫做入不二法门品啊。维摩经翻译过来之后啊，在中国很流通的，从这个六朝时代啊，也就是东晋以后啊，一直到唐宋都是非常的流行啊，因此这个名相啊，这个名义所谓入不二法门呢、啊、不但是佛法里面学佛的人差不多都知道，就是一般世间的啊，这个儒家啊，研究世间法的那这个学问啊，文学家他们都知道这个入不二法门，所以凡是讲到这是他的方法啊，他的最高的方法，他就说这就是我的入不二法门，这是我的不二法门。所以可见这一部经当时流通的情况了啊，也可以说从翻译过来之后啊，都是非常普遍的在流通啊。那么尤其那些啊，虽然没有学佛夫子们啊，那儒家读书人，他都是很喜欢念这个维摩经，读维摩经，因为那个文字太好了啊，鸠摩罗什翻译的文字太好了，里面有好多道理呀、啊、他都是喜欢读的啊，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法味啊，他能不能体悟到不得而知，但是他在文字上啊有他结了很大的缘呐、啊、这就所谓世界西坛欢喜一啊。那么入理不入理那是另外一回事，最起码他们得到欢喜一，所以这部经啊人人喜读啊。在这个入不二法门品里面啊，有32位菩萨，个个说他入不二法门的道理啊，每一位菩萨都有他的一套啊，都说他的入不二法门的方法。那么说到最后一位，31位菩萨都说完了，第32位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啊，文殊菩萨就说啊，如我一者，以一切法无言无说啊，无事无实，立诸问答，是为入不二法门。文殊说，以我的看法，所谓入不二法门呢，以我的意思来看，在一切法里面，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不能用言说。所以说一切法无言无说，不能用言辞表达，不能说的啊、也没有办法开示啊、也没有办法用心去体会，无事无实，是就是认识的事啦，第一个事是开示的事，也没有办法用什么方法来显示，也没有办法使你的心体会，这叫做无私。那么总之立诸问答，因为前面32位个个都有问有答的啊，离去一切问答啊，不能用语言文字表达，那一种的境界，那就叫做入不二法门啊，这就是文殊的入不二法门。32位菩萨都说过了，那么最后文殊就问维摩诘了啊，他说我们都说了啊，什么叫做入不二法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人的看法，我们都说过了，哎，那我请问 您这位大居士，你的般若法门又是如何呢？维摩诘给这个文殊一问呐、啊，他就是念闭口真言，哈哈，不说话，啊，不说话，嘴巴闭起来不说话，默然无言，啊，默然无言，没有说话，啊，这个时候只有文殊听懂了，文殊听懂了。因为刚才他才说过吗，无言无说嘛，啊，那么文殊就赞叹说，善哉，是为真入般若法门，这个无言无说才是真正的入般若法门，啊，用讲的都不是究竟的，都有二，只有无言无说才是啊般若法门啊，完全不能用因缘文字表达。所以古的啊，尤其在智者大师的这个《净明经说》里面解释说，他说前面的三十一位的菩萨呀，是有言言以无言，有话可说来说无言，有言言以无言啊、哦，像我像我哦，有言就是有话讲了，言以无言啊，说以无言。有言言以无言，这是三十一位菩萨的这个入般若法门啊、嗯。而文殊菩萨呢，他是无言言以无言啊、嗯，不能用话来表达，他是还是话表达，不能用话表达。他知道这个文啊、这个般若法门不能用话表达，无言言以无言啊、嗯，无说无事吗？无言无说，无说无事吗？啊，这无言言以无言，那么这个境界比前面三十一位菩萨要高得多了啊，因为不是用因缘文字表达吗？啊，那么净明居士维摩诘，维摩诘啊，那才是真正无言，而无言无言才是真的无言啊。